我们今天要推荐大家读的一个东西是这篇文章。我顺便也贴到群里面。这个是一个濒死经验的一个人的一篇报告，Anita。之所以要推荐这一篇文章，有一个原因。我记得我们以前推荐过另外一篇濒死经验的文章，是这一篇贝蒂的《我有死亡经验》这篇东西。但是今天为什么要推荐另外一篇濒死经验呢？因为这两个人的濒死经验，有很大的差别，很不一样。在过去推荐的这篇贝蒂的濒死经验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生动，令人向往的一些天堂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天使，美丽的令人窒息的环境，有甚至有一个看不见的上帝的存在，他甚至看见耶稣来到他的面前，有许多过去的亲人等等，许多人间所没有的一些房子，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篇艾妮塔的濒死经验很不一样。这篇里面并没有着重描述他，进入通道，来到一个怎样怎样的天堂，看见什怎样的上帝天使没有，他着重讲了一个他在濒死以后实现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意识体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推荐的原因。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濒死经验差别如此的大？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给一个其他的背景。在密宗的宗英成就法里面曾经提到过，人在进入死亡以后，其实分好几个阶段，我们在呼吸停止以后，你的意识并没有完全离开身体，在36到72个小时内，其实你极有极大的可能性仍然留在体内，你有可能经验到一个从黑暗隧道上升的过程，这个黑暗隧道并不是别处，这个黑暗隧道就是你的脊椎骨中心，你从那个黑暗隧道在向上飞升，你在隧道里面感觉隧道的尽头有一丝光芒，而当你来到这个尽头的时候，正是达到中脉顶端的时候，达到那个上帝宝座的时候，在密宗的中阴成就法里面，莲花生大师曾经提到过，绝大多数人在死亡的时候，一般是陷入昏迷的无意识状态，而中阴第一个会呈现的壮观经验就是法性中阴，也就是说，你在死亡后第一个会经验到的最辉煌的体验，并不是天堂，而是本性的光芒，你最最核心的、最最原始的、最最永恒的那个最源头的上帝的光，上帝之光。但是由于大多数人是带着无意识进入死亡的，而那个法性中阴所停留的片刻又如此的短，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是抓不住的，他完全在昏迷中，他是在黑暗中，在无意识中就路过了他，根本就没有惊艳到，实际上。而当他经过许多个小时，36个小时或者72个小时以后，他的意识渐渐的从无意识昏迷当中开始慢慢的苏醒，这个时候他开始经验到第二层中阴的体验，也就是所谓的各种，在密宗里把它称作各种各样本尊的显现，报身中阴，各种各样本尊。在密宗把它称为一个报身的境界，也就是低于最源头的光芒， 而是源头光芒化现出来的一些爆声的体验。这个体验依你的背景而定，并不完全是依宗教而定。如果你有一个佛教的背景，有一个密宗的背景，也许你就会在报身中音里面惊艳到各种各样的佛，甚至是双身佛、各种各样的护法神、大威德、十轮金刚等等。但是你的背景也许是天主教的，那么你将惊艳到类似贝蒂那样，上帝、天堂、耶稣、天使。也许你的背景是中国的道家的传统文化的，那么你有可能会惊艳到类似阎王爷、天帝、王母等等。你有怎样的背景，在报身中音里面，就以你最熟悉、最能接受的背景来召唤你，因为一个陌生的背景也许会让你产生恐惧，所以它永远是以你最熟悉的那个背景向你显现。但是有一些人在报身中音的体验里面，由于他看到的神圣光芒跟神圣的那些人物如此的明亮，全身放射的光芒，以至于他会自动的选择更低的光，那个光对他来说太强了。那些圣者身上的光芒对他来说太刺眼了，由于他的业，由于他无法适应更高的频率，对那些更高的频率对他来说显得过分的刺激了，他就会选择那些光芒旁边的更暗淡的光芒。当他开始选择更暗淡的光芒的时候，他将进入化身中阴的体验，那个更暗淡的光芒是更低一级的层面，那些属于圣者的层面已经被你错过了。你进入了更低一级的层面，你也许会看到一些花园，甚至更糟糕，你也许会看到，如果你正进入一个投胎的准备的话，那么你甚至会看到人类世界的场景，你甚至会看到一个正在交合当中的男女。然后，你就突然进入了那个身体。一般来说，你如果看到一个正在交合的男女的话，你对那个女性更感兴趣，那么意味着你将转世成为一个男孩。如果你对交合当中的男女，对那个男性更感兴趣，那么意味着你将转世成为一个女孩。实际上就是性的吸引，再一次迷住了你，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参考，一对夫妻未来到底是生男还是生女。如果夫妻两个人在他们受孕的那个片刻，是男方更加爱女方的话，就意味着女方的吸引力更强大。那么他同样也可以吸引一个男性的灵魂到他的身体里，那么意味着他生男孩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在受孕的那个片刻，女方更加爱男方的话，那么意味着男性是作为中心的，男性的吸引力更强大，那么他也极有可能同样会吸引一个女性的灵魂进入他的身体，意味着他将来可能生一个女孩。所以，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阴性跟阳性能量的作用啊。所以，你可以根据你在受孕的那段时间内，到底是男方更爱女方多一点，还是女方更爱男方多一点，来判断他们将来有可能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你也可以根据你以往的经验来倒推这个现象啊。所以为什么往往老夫少妻的情况下，很容易会生出男孩？因为年轻的妻子更加受喜欢，男方 对女方的爱更加多一点，所以女方就成为了一个中心，她将会吸引一个男性的婴儿到她的身体里。啊，这个我们有点说的岔开话题了，啊，我们再一次回来，在化身中婴的体验里面，你有可能会看到人类的场景，一个花园，一个城市，一个房间，啊，一个正在交合的男女。如果你面对这样的场景，有极大的可能性，你将进入投胎。这个是密宗中阴里面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法性中阴，你没有惊艳到任何画面天堂，但是你惊艳到本性的光芒，并且与那个光芒融合。第二个是报身中阴，你开始惊艳到神圣的画面、天堂的画面、男神女神的画面。到最后，你惊艳到一个化身中阴的体验，你开始惊艳到各种物质的场景、人类的场景、交合的场景。那个交合的场景不一定是专门是人类的，也有可能你会进入比人类更低的层面里，也有啊，但是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因为一个灵魂一旦进化到人类，不太可能再转世进入低于人类的层面，这个可能性非常低，几乎为零啊。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它转世一般在死后会经验这四个层面。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推荐的这个艾妮塔的濒死经验，跟几周以前我们推荐的贝蒂的濒死经验差别在哪里？非常显然，贝蒂的濒死经验是一个报身中阴的体验，一个天堂，是一个圣者，他看见了那么多圣者，看见了如此壮观的天堂，美丽的天使，啊，仙乐环绕的花园，他经历了一个报身中阴的体验，但是这证明他在法性中阴那个片刻，他仍然是无意识的，他路过了法性中阴，没有清醒过来。而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艾妮塔的这篇濒死经验却很不一样。艾妮塔在濒死以后，她直接在清醒的状态下惊艳到了一个法性中阴，她完全惊艳到了她意识本身的源头，意识本身的清澈的光芒。虽然她后来也看到一些其他的非物质存有，但是那是后来的事，在法性中阴的时候，他已经认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艾妮塔在认出法性中阴以后，认出那个上帝的源头就在他自己身上以后，他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回到了物理世界，因为他认为现在无论是在那个世界，还是在这个世界，他都丝毫也没有离开随身携带的天堂，也就是随身携带的永恒。他已经证悟到了那个最终的永恒，所以他无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在那个世界，他都身处永恒之中。而贝蒂就很不一样，我们看到他的这篇濒死体验里面，他是经过很深的挣扎跟煎熬才勉强同意回来，他极不情愿的回来。几乎是在强大的压力下，他才勉强同意回来。因为对他来说，他到的是一个报身中阴的天堂。他如果离开，就意味着真的离开了。他回来就是再一次进入这个物理的层面，那个天堂又消失了。但是对于一个证入法身中阴的，他的法身经验无论在任何一个层面都同时存在，所以艾妮塔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回来。没有任何的遗憾，因为无论现在他已经证悟了，他已经在那个片刻，他的意识状态已经完全融入了那个上帝的光，所以无论他现在在哪里，他都在上帝的光，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在阿尼塔的文章里面，他提到，即使在此时此刻，他在接受采访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仍然在天堂里，仍然在这个无限的极乐里面，无限的光，无限的喜悦里面，未曾有一个片刻的 中断，他知道他随时随地都在这个源头，他随时随地都处在宇宙的中心。啊，所以这就是这两者的差别。这两篇文章，安妮塔一共有两篇博客，两篇文章都推荐大家很好的去读一读。其中有很多他回答采访的一些问题，回答的相当的精彩。啊，两篇文章其实并不是很长，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这个安妮塔在濒死的时候，她是晚期癌症，她整个人是在器官衰竭的情况下进入死亡的，但是在她回来以后，她奇迹般的在3天内，所有的癌细胞神奇的消失了，所有的，这彻底的让她的医生感到惊讶，她自己说，其实那些癌细胞完全是你心灵灰暗的反应。而当你的心灵已经与最高的源头合一，已经进入永恒的光，那么当你回到肉身的时候，你的物理身体也会直接反映你的灵魂的状态。你的物理身体无法以癌症的方式来反应，因为癌症是更灰暗的、更灰色的。当一个人的灵魂已经去除了所有恐惧，实现了彻底的光芒的时候，以至于整个肉体的癌细胞都自动的消失了，他的整个肉身也成为喜悦的、光芒的、健康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很难得啊。像这样在濒死体验以后能认出法性中阴、领悟空性的案例其实并不多，我们绝大多数80%-90%的案例都是。濒死体验以后认出报身中阴的体验，认出各种天堂，甚至有一些案例里面，他们也看到了化身中阴一些其他层面的场景啊，更低的层面，所以像艾妮塔那样在死后认出法身中阴的非常稀有，他实际上是带着开悟回到了这个世界，真正的开悟。所以这篇文章啊，欢迎大家仔细的读一读。还有一篇文章也推荐大家阅读啊，我把它贴到群里面，也贴到 YY 里面。这一篇文章是密宗的一个伟大的成就者顿珠仁波切谈到的一个认出你本性的状态。为什么要贴这篇文章？有一个理由，看似好像。这篇文章跟前面的艾妮塔的这篇濒死经验似乎毫不相关，但是其实他们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连续推荐这两篇文章的原因。艾妮塔是在死后惊艳到那个源头，那个本性的光芒，那个本性的源头，而这篇顿珠仁波切的文章是告诉你，你其实不需要在死后才惊艳它。你完全可以在你活着的时候就能够惊艳到这个本初无染的觉性，而且可以轻松的安住在它上面。啊，所以这篇文章提到，你的觉性看起来像什么？它是空，它是极度明澈、光亮、自由与喜悦，这些品质没有任何界限，没有轮回和涅槃。轮回和涅槃已经相互拥抱在一起，从无始以来，它就在我们里面纯粹天成。这个是顿珠仁波切在这篇文章里讲的一段极为精彩的话，啊，我贴到群里了。这个濒死体验以后体验到的那个觉性，你可以在醒着的时候就能体验到，它是极度的清澈、光亮、自由与喜悦。没有任何的界限，纯粹天成。所以，如果你在活着的时候就惊艳到它，意味着你就达到了一个中阴救度法里面最高的体验，一个在清醒的状态下融入法性中阴的体验。在中阴救度法里面，把我们现在的物理世界叫做受身中阴，也就是你已经投胎出现了。你已经 已经出现在这个物理世界了，你在这个物理世界就一直要活个七八十年、八九十年，而这整个的八十年、九十年，其实也是一个中阴，它也是一场梦，所以把它叫受身中阴。你在任何一个中阴的阶段，无论是法性中阴、报身中阴、化身中阴，还是你已经投胎出来以后的受身中阴。这四个中阴里面，你都有机会、有可能达到那个意识的源头。即使你已经投胎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仍然有机会在某一个片刻突然间觉悟，回到那个法性中阴里面。你可以很好的活着，但是你的意识已经来到了那个真正的源头光芒里面。所以这篇文章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它给了你。这个文章里面一开头有一张照片，照片里面中间这个就是顿珠仁波切，左边是下扎仁波切，右边是顶果仁波切，这三位仁波切都是开悟者、证悟者，而且他们三位的证悟都非常深。现在还活着的就是最左边这个下扎仁波切，在印度已经90几岁了，其他两位都已经涅槃了。去世了，这三个人的合影，实际上，你从他们的脸上，尤其从顿珠跟顶果的脸上，你能够看到那个光芒，那个达到源头的圣者脸上透露出来的意识光芒。也许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最左边的下扎仁波切还年轻，还没有觉悟。但是这张照片里面，另外两个人是已经完全觉悟的圣者。这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有没有学习灵性，有没有学习宗教，都没有关系。你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有没有灵性的追求，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无论你有没有，你的内在都在追求那个永恒的源头。那些没有宗教倾向的人，没有灵性倾向的人，他们依然喜欢音乐，他们依然喜欢美味的饮食，他们依然喜欢美丽的风景，喜欢去旅游，而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人在那些美妙的片刻能够达到一瞬间的极乐跟光，你在音乐里。你总是能达到那个陶醉的高点，你在一杯香浓的咖啡里，在美食里面，在看到夕阳西下的美丽场景里面，你都达到那个最原始的高点。所以整个生活其实都在催促你，都在暗示你达到那个高点，那个源头的高点。而一个人迟早有一个片刻。他会带着有意识的觉知，达到那个最终的清澈，最终的光芒。这只是时间问题。好的，我们今天就是推荐这三篇文章。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提问，自由的提问。我来看一下。可以在群里面提问，也可以在 YY 里面提问，都可以。问题：开悟者的大脑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事吗？在欧林的通灵书籍里面有提到过。感觉跟老师讲的整体的看，而不是一样样的看，很相似。是这样的，你的头脑。不仅仅是开悟者的头脑，而是普通人的头脑就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事。一个开悟者的头脑，一个达到觉知源头的人，他的头脑敏感性可能要比普通人更高，也意味着他有可能觉知到的东西比你更多。但是他仅仅是觉知到，他看到，如果让他处理的话。他仍然必须一件一件的处理，他不可能同时处理很多事，就好像你头脑里有语言，你如果要表达的话，你必须 一句一句的向外表达，你不可能同时说三句话出来，这样整个发音语序就全部混乱了。但是的确在某一个瞬间，他的头脑里已经，也许已经觉知到了一整串的概念，甚至很多其他的线索都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成型了。但是当他要处理他、表达他的时候，他仍然必须一件一件的做。在安妮塔的这篇文章里，他提到过，他达到一个最高的觉知状态的时候，他甚至能够感知到正常感官没有能力感知到的范围，而他非常轻松的就感知到了，他并没有费什么力，他也没有有意去感知他们。很自然的，他就感知到了走廊外面医生跟他的家人讲话的所有的话，所以对一个觉知升高的人来说，他的觉知力的确会升高。有人问融入永恒的光，它是处于第几层面呢？梅赫巴巴提到，一个最初达到灵魂源头的人，他也许处在第五个层面，他也许是背对上帝。面对世界的，而当他再一次升高，他进入第六个层面的时候，他将会是背对世界，面对上帝的，直到一个人彻底的融入上帝，融入永恒，才是第七个层面。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匪夷所思，在南传里面有一个更简单的比喻来形容它。南传佛教里提到，出果是眼见涅槃。你看到了，你是亲眼看到的，而不是听说的，也不是理论上理解的，你是亲眼亲身看到了，而四果是身处涅槃，你非但看到了，你彻底融入，只有一个彻底融入的人是达到第七层面的人，也就是一个四果阿罗汉，真正的圣者，类似像濒死经验里的贝蒂这样，他。仅仅是看到，他对那个经验是完全熟悉的，他也能抓住它，但是他的抓住还不没有达到像四国圣者那样彻底全身的融入啊，所以他也许是第五层面，也许是第六层面，但他肯定还没有达到第七个层面。在笨猪仁波切的这篇文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眼见涅槃跟身处涅槃之间的一个差别，顿珠曾经讲过，要认出它是容易的，但是即使你认出了它，我可以保证，你还是需要禅修的。为什么？你的很多习惯、习性仍然围绕在你的身上，你仍然。会在某些时候跟随着你的惯性走开，就除非一个人达到彻底的100%的融入那个源头，那么没有任何低于源头的力量再能够把你拉走的话，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四果圣者。在这以前，你仍然是需要禅修的。有第三个问题。有人问最近睡觉就做梦，睡眠不好，有什么好办法吗？要理解一件事，在中，因为可能问问题的人是好小子，对吧？如果是你的话，你如果最近睡眠不好的话，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你是参加中脉冥想的，在中脉冥想的过程当中，你的能量沿着。脊椎骨上升的过程当中，意味着你的能量越上升，你的意识越升高，而那个意识的升高，不可避免的将自动的延伸进入你的睡眠。你睡眠的品质，你睡着以后的意识品质，跟你醒着的时候的意识品质其实是相关的，并且连续性的。当你醒着的时候，你升高了你的意识状态，意味着。你的睡眠意识的状态也会比平时略微高一点，你睡着以后的意识品质也会自动的升高， 那么随着意识品质的升高，就会有自然的梦的阶梯开始显现。在密宗里面，在密宗的对于梦最详细的解说是梦瑜伽。在梦瑜伽里面，一个在梦中意识升高的人，会发现一开始他的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而这些增多的梦，一开始是以噩梦或者乱梦为主的。那些梦，那些噩梦或者乱梦，意味着你在以梦的形式释放你未完成的业。当你以梦的形式释放你的业，它将不留任何痕迹，它将比你在醒着的时候释放那些业要好得多。因为你在梦中恐惧生气是没有残留的，而你醒着的时候，以清醒的方式释放你的恐惧，释放你的愤怒。一定会有回应，意味着你又在造新的业了。所以梅赫巴巴讲过，最好的释放业的方式是以梦境的方式。所以梦的第一个阶梯，在觉知、在意识升高的情况下，第一个阶梯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梦。一开始会是乱梦，不一定是噩梦，但是肯定会是各种杂乱的梦。而这些杂乱的梦是在释放你过去的黑夜、恶的业。当这个阶段渐渐的过去以后，你开始梦到一些善的梦，一些美丽的梦，美妙的梦，各种各样，比如说你会梦到吐出很多虫子，或者吐出很多脏水、垃圾，吐出很多小动物，这些其实是善的梦，它意味着你在清洁，你在变得更加干净，而当这些梦渐渐的更过去以后，你甚至会梦见你在洗澡，在清澈的水池子里洗澡。你甚至会梦见美丽的花园，更美丽的场景。而所有的这些梦，渐渐的，恶的梦、善的梦都被释放掉以后，那么意味着你的那些善恶的倾向，现在都被释放了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开始，你的梦才会渐渐的减少，它进入了梦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梦变得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在孔子，在这个孔子的这个《论语》里面看到，孔子有很长时间没有做梦，因为一个圣者很难有梦，一个圣者他的内在如此的干净，以至于释放的需要都没有了，太干净了，一个圣者很难会有梦。所以在你的梦，所有的梦，善恶的倾向都释放干净以后，你会觉得你开始睡眠质量特别的好，完全没有梦，一觉睡到天亮，一秒钟就天就亮了，啊，一睁眼天已经亮了，你的睡眠会变得更加好。这个是梦的第二个阶段，而在梦的第三个阶段，当你在你的睡眠里面变得更加的无梦的时候，渐渐的，如果你的意识还在持续的升高过程当中的话，你开始变得能看到自己在睡觉，在做梦。刚才第二个阶段虽说已经没有嘈杂的梦了，但是你思想的流动还是有的，一些微细的流动还是有的。这个时候，在梦的第三个阶段，你越来越变得有意识的看到自己正在熟睡，在熟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微细的思想流过，有一些微细的画面流过，有一些微小的梦境流过，意味着你现在变得更有意识，以至于有意识的能同时经验两者，清醒跟睡眠。这个在禅宗里面提到，一个人进入禅的体验以后，很有可能会梦醒如一。你的睡眠有一部分是醒着的，啊，这听上去有点神奇，但是这个醒丝毫也没有打扰到你的熟睡，你仍然睡得很好。这个跟抑郁症的人睡不着是两码事，你非常睡得好，而且你甚至会打呼噜，你睡得非常好，但是有一部分神秘的醒着。毫不动摇的醒，他对那个睡眠没有任何的惊扰。在过去， 唐玄奘、唐三藏法师有一个弟子叫窥基，窥基原来是皇室里面的一个王子，很有这个喜欢喝酒，喜欢很多美女，但是唐玄奘一眼认出这个人是修道人再来，他一再请求皇帝要让这个人出家，窥基自己觉得很可笑，我最喜欢喝酒了，而且美女如云，让我出家简直太好笑了。但是玄奘不管，你一定要来。窥基就提了个要求，说我来可以，我要带三车。什么三车呢？美女、美酒，还有一车什么东西我忘了。酒肉美女，那一车美女，一车酒，一车肉。唐玄奘也同意，可以，你只要愿意来，你提出什么条件都可以。结果窥基出家以后，很快就悟道，很快，这个人确实是再来人。悟道以后，他的性格仍然是非常随意的，有点像这个我们现在的宗萨仁波切一样，性格非常随意。有一次，窥基禅师到最戒律森严的道宣律师那儿做客，道宣是一个戒律极为森严的人，他晚上夜不倒单，也就是睡觉是打坐睡觉，他不躺下来睡的。为什么要去看道宣呢？因为据说，由于道宣律师戒律森严，感动了上天，每天晚上有天人为他送饭，他每天晚上吃天界的饭，所以窥基就觉得，你既然天人给你送饭，那么我也去尝尝啊。他非常随意，他说我也要来尝一尝天人的饭好吃不好吃啊，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当天晚上等了老久，竟然没有天人来送饭了，那么两个人只好挨饿。道宣律师仍旧规规矩矩的坐在那儿，以打坐入定的方式坐了一晚上。窥基他不管，他非常随意，他倒头就睡，倒在床上就睡，而且一边睡一边打呼噜，呼噜非常响。第二天早晨，天亮了以后，窥基就醒过来了。道宣就讲：“你昨天晚上呼噜特别响，吵了我一夜，没有安静。”窥基就反过来说他：“我胡说，我昨天晚上让你吵了一个晚上没有睡好。”啊，这个道宣讲：“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晚上一动也不动坐在这儿，怎么会吵到你呢？”窥基就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这个在腿上有两个跳蚤，被你咬了你以后，你把它们扔到地上，其中有一只跳蚤，你扔的时候比较狠，摔断一条腿，那只跳蚤就叫了一夜，吵得我一夜都没睡好。这个时候，道宣律师大吃一惊，他因为知道自己昨天晚上的确让跳蚤咬了以后，顺手一摸到以后就扔在地上，这件事确有其事。他一下子就刮目相看，认为这个窥基这个人非同小可。说明什么？说明窥基已经达到了梦醒如意的境界，他可以让身体尽情的酣睡、打呼噜，呼噜而且可以打得很响。但其实他的有一部分意识是完全醒着的、清醒的。而当你的在睡眠当中那一部分意识是清醒的，这一部分意识意味着他的清醒、他的觉知度，其实是要大于你醒着的时候。一个人如果能在睡着保持有意识，那么证明他的有意识已经达到很高的敏感跟细腻度了，以至于他能够清晰的听到跳蚤叫了一晚上，啊啊的叫。以前在这个解放前的时候，有一个来国老和尚，他跟虚云老和尚是同时代的，非常非常。这个来国老和尚禅定非常深，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彻悟者、开悟者。他有一次禅定的时候，就听到也很吵，非常吵，两个人在吵架，而且是听不懂的语言，吵得你死我活，吵得很凶。结果后来实在受不了，他就仔细观察这个声音在哪儿出来的，仔细一观察发现就在他床底下，再一看也是两只跳蚤在打架，打得你死我活，而且发出吱啊啊的声音。你听上去好像听不懂的吵架声，一个人在禅定当中，他的意识达到了极高的细腻度以后，那些微小的声音对他来说变得极为的明显。 所以，当你在中脉上升的过程当中，你清醒的意识也会获得提高，那部分意识就会自动带入了睡眠。当你的意识甚至能够融入光明以后，这部分光明也会被带入你的睡眠。所以，禅宗为什么讲一个没有开悟的禅盒子是黑气筒，像黑色的油漆抹的铜一样，漆漆黑的，它一闭眼里边都是黑的。而一个开悟者叫铜底脱落，就铜底啊一下子脱落了，就光就进来了。他即使闭上眼睛也是亮的，他即使进入睡眠也是亮的，他的睡眠并不是黑暗的，是亮的。但是这一切有一个法则，你不可能人为的强迫意识达到明亮，尤其在睡着以后。所以睡着以后的意识高度，完全取决于你清醒时候的意识高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在首先要在清醒的时候达到意识的高度，达到意识融入源头的光芒。你在清醒的时候，在光芒里沉浸的够深够久，它就会自动的延伸进入你的睡眠，它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自发的现象。好的，刚才窥基的这个公案，讲到一半，我把后一半也正好讲给大家听。窥基后来醒来以后，这个白天以后没有吃上天人的饭，他就走了。走了以后，第二天，道宣律师，第二天晚上那个天人又来了，又来给他送饭了。道宣就讲，那么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来？昨天我正好有朋友也在，也想尝尝你送的饭，你为什么没有来呢？这个天人就讲啊，他说啊，真的很抱歉，昨天我进不来，因为平时我来的时候，你的山上没有如此多的金刚护法。他说昨天我来的时候，满山遍野，成千上万的天龙护法，我一个小神，我根本不敢靠近，我只是天界的一个天神而已。所以可见，窥基禅师他有无数的大菩萨、金刚护卫一直在他身边，他走到哪都在。这个好像听上去是一个佛教的神话，但是其实不完全是个神话。我们在看到安妮塔的那篇文章里提到，安妮塔在濒死经验以后，她提到，在她意识融入最终的觉醒的时候，她仍然发现有其他的存友在旁边，而且她发现这些存友数量并不少，很多，非常的多，甚至她说她在她回过来，再一次活过来以后，她往往在安静的时候。在安静的片刻，在一个人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些神圣的存有在他周围，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神话。如果你的意识达到的够高，你自然就会有这些非物质的。喂，好的，声音又有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里。最后，我想提到的是，如果你的意识够高，那么自然会有高级的存有，但是会吸引到高级的存在来到你的身边。但是你也要小心，如果你的意识不高，你的意识太低，也会有一些低级的存在会被吸引过来。所以，最好的选择是，你应该经常的向神圣的源头祈祷。这样，如果有低级的存在在你周围，也会被驱散啊，这个也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啊，接下来会放以太冥想的音频啊，希望大家再一次的认真的带着享受的安住在那个宁静的片刻。你也许并不需要非常严肃的来打坐冥想。你如果能够像艾妮塔那样，以一种欣赏的、享受的态度，安住在那个音乐里， 安住在那个能量里，那个腹部的温热里，安住在那个无声的寂静里。你把它当成某种享受，也许效果会更加的好。